加百农呢笪地方，系一个港口嚟嘅，系响一条重要嘅通道嘅旁边，水陆交通都非常方便，就设有一个税关收税嘅地方。嗰啲货物出入呢，经过都要交税。耶稣是以加百农呢笪地方作为佢福音嘅基地，去医病、赶鬼同埋传道。耶稣刚刚医好一个瘫子之后，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，名叫利未，坐响税关上边。这个税吏利未就是后来写我们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的马太 Matthew 马太。当时罗马是以征服者的身份，所谓叫做以犹制犹，用犹太人去统治翻啲犹太人。罗马政府用一种包税嘅制度，犹太人可以用投标嘅方法去做税吏，就有权响一笪地方嗰度收税。嗰个条件就系每年要交出一个固定嘅金额俾翻罗马政府就得啦。以后嗰啲货物要收几多税？点样收，全权是由这个税吏去负责。那就假设，假设每年如果要交一个固定金额是100万给罗马政府，如果这个税吏能够在那一年收到300万的话，他只是需要交出100万俾罗马政府，其余嗰200万，佢就当为自己嘅收入。所以税吏呢份工咧，呢份职业咧，系一个好搵钱嘅职位。犹太人非常憎呢啲税吏，因为差唔多所有嘅税吏都系对同胞犹太人，佢哋心狠手辣。任意尽量榨取金钱，完全不讲仁义道德，他还帮罗马人欺负自己的同胞，是卖国贼，是游奸，听清楚，不是汉奸，是游奸。最坏的那种税吏还做了收贵礼。如果有农夫有渔夫，他们要运啲农产，要运啲渔获去市场卖，一时之间未卖到货物就冇钱交税。税吏就同佢哋讲：你想啲货物通过啊？有办法，你可以同我借钱，但系要收利息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借贵礼系好贵，嗰啲嘅利息好贵。一时还唔到钱咧，就好快利搭利，本利加埋，越积越多，最后冇人还得起。到嗰个地步，嗰啲税吏又请啲流民，请啲打手去追债，甚至逼到一啲人要卖儿卖女做奴隶去还债。当时最坏嘅人当中，女嘅是娼妓，男的就是这些税吏。税吏好像娼妓一样被犹太人鄙视，还被那些宗教领袖去排斥。圣经又没有详细讲为什么这个利未会选择做税吏的工作。明知呢份工作系俾人鄙视、俾人排斥，都在所不计都要去做。有可能佢真系好贪钱啦，或者佢有其他原因， 或者为了生活，没有其他办法。就算他最后知道做错决定，入错行之后，又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好难离得开，好难放得低。他终日的生活在罪恶当中，用伤天害理的方法去赚钱，又背叛自己的同胞，请问他的良心还有没有平安呢？他虽然有些酒肉朋友，但是真正的知心朋友又有多少个呢？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不但只帮不到他，反而排斥他。没错，表面这个利未是很富有，生活豪华，但是风光背后，他的心灵可能很空虚，很寂寞。那有谁知道呢？那有谁帮到他呢？耶稣呼召利未这件事迹，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三本福音书都同样提到，提到耶稣看见一个人。路加福音记载就是耶稣看见一个税吏，名叫利未。看见这个字，中文翻译看见不就看见呢，没什么特别。但是原文希腊文这个看见就不简单了，不是一个普普通通偶然的看见，而是那一种很详细很专心那个看见。耶稣呼召利未的原因不是看见他本事，更加不是看见他有财富，而是看到利未心里面的痛苦和那种挣扎。耶稣的眼光充满慈爱关怀，完全没有其他人那种藐视那种排斥，而是充满包容和接纳。耶稣看见利未是好像看见一只偏行几路错走迷途的小羊一样，需要帮助，需要拯救。耶稣是怜悯利未的痛苦和软弱，耶稣愿意带领他走出这个状况。耶稣出去看见坐在税关上的税吏利未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耶稣呼召利未只是一句说话，你跟从我来。英文的翻译更简单， Follow me， Follow me 是短短两个英文字，但是充满权柄，还有一种迫切感。耶稣呼召税吏利未，叫他跟从，啊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对普通人来讲，真是难以想象，因为人人都以为这个是罪人，没得救的了，是卖国贼，平时没有人会接触他，接近他，更加没有人会睬他。利未他自己啊，他当时一定很震惊，这个这么得人尊敬，这么多人跟随的耶稣，经过他的税关的时候，不单止没有问路行，避开他，反而跟他讲嘢。不单止这样，竟然邀请他去跟从他。当时 耶稣已经在加利利海加百农一带传道了一段时间。耶稣所讲所做的当时真是皆知罕闻，大有可能你未见过耶稣，听过耶稣讲道，同埋知道耶稣医病，知道耶稣赶鬼嗰啲神迹。大家记得耶稣医治瘫子呢个神迹吗？响当时医瘫子嘅时间，耶稣宣告佢有赦罪嘅权柄。只有神先有赦罪的权柄，有能力去赦免人的罪。人可不可以啊？我们可不可以啊？去赦人的罪不可以，因为人人都是罪人，罪人没有能力去赦免另外一个罪人的罪。耶稣传讲的信息是人当悔改，罪得赦免，是很简单的。我相信这个信息是深深感动了利未，这个税利利未，感动到他要重新检讨他的人生，重新检讨他的人生观。利未他看到自己的败坏，他自己都感觉到被罪压迫那种痛苦，他思前想后，知道耶稣能够帮到他，知道耶稣就是他需要的救主。耶稣的信息真是令利未彻底降服，他愿意悔改，愿意被神改变。利未对耶稣有信心，他立即用行动证明他的决心。一听到耶稣的呼召，利未就毫不犹豫，就撇下一切所有的去跟从耶稣。啊，他没有说迟两日先啦，等我一阵先啦，等我回家搞定这些东西先啦，税关有这么多钱，等我收埋先啦，以后都有些钱使啊。他没有啊，毫不犹豫就撇下一切所有的，马上起来跟从了耶稣。你想想他撇下了什么？做税吏这种职业容易赚钱，有权有势，有豪华的生活享受，要撇下这么多啊？有没有困难啊？有没有困难啊？第一张幻灯片，麻烦。我最近找到一首新的诗歌，歌名叫做《握手》，是陈昌良弟兄作歌作词。他的歌词这样讲，大家看到了，踏上十字架的道路，我的心绝不会后悔，纵然道路曲折难行，我的脚步不会后退，向世界挥挥手，向十字架握手，往前走不回头，往前走不停留。哇，一 一首好好听的诗歌，大家可以上网找一下。想落嚟好有意思，我哋今日所拥有嘅一切，就算你揸得几紧，就算你几唔肯放手，明天你都要放手，都要放手，挥挥手，撇下世上嘅荣华富贵。仲有啊，记住呢样，挥挥手，放低你自己心头的重担，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，向十字架握手，踏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。十字架道路是一条窄路，但是唯一一条有永恒价值的道路。要挥挥手，这些要握手十字架，你愿不愿意？利未马上起来跟从耶稣，是他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捩点。利未对将来充满希望，人生变得有意义，心里面充满喜乐平安。那一种罪得赦免的平安，他好耐都未试过。那种平安好耐都未试过。奇异恩典，我哋好熟嘅呢首歌，係最受人喜爱嘅圣诗嘅之一，二百几年啦，一直感动好多人。作者约翰牛顿 John Newton， 佢从前真係犯罪作恶，是一个不信神的人，他曾经贩卖这个黑人奴隶。这首诗歌是他得救重生的见证。他里面所传达的信息是，不理人犯罪有几深有几大，神仍然会赐下赦免和救赎，并且人是藉着人的神的怜悯，可以在绝望中得到拯救。约翰牛顿他一直得救重生之后，他一直为神工作到82岁才退休。他当时讲这样讲，我的记忆力渐渐衰退，但我记得两件事，我是大罪人，基督是大救主，就记得这两件事。请大家放，请后面弟兄放第二张幻灯片。现代歌手和作曲家 Chris Tomlin， 他将这首古旧的圣诗加了新的副歌，新歌名叫做《奇异恩典枷锁脱落》，Amazing Grace, My Chains Are Gone。我哋睇一次歌词，或者我哋呢次系俾自己机会慢慢睇《奇异恩典》嘅歌词。通常我哋好熟啊，好快脆唱过咗，唔知道里面讲乜。奇异恩典係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，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，如此恩典使我敬畏，使我心得安慰，初信之时我蒙恩惠，真是何等宝贵。跟住落嚟就係嗰首新嘅副歌， 枷锁脱落，我得自由。我神我救主已救赎我，他的怜悯如同江河，无尽的爱其义恩典，无尽的爱其义恩典。利未他的原名就是利未，跟从耶稣之后他改名叫做马太。马太的意思是神恩赐的礼物，很多父母和他们的子女改 Matthew， 马太很有意思。他用自己的名字来见证耶稣怎样改变他，给他一个新的生命。好像利未这样的一个罪人，竟然能够蒙呼召跟随主耶稣，后来还成为十二个门徒之一，还有啊，还有得到神大大使用，用他写成了马太福音。哇，历世历代这本福音书帮助我们不少。我很喜欢马太福音。唯一的答案，唯一的答案又是在诗歌里面的副歌里面，就是他的怜悯最后那行，如同江河无尽的爱其义恩典。这个就是答案，没有其他答案。恩典其义的地方就是，就算我们啊，没有人是配得这个恩典，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的，不是理所当然的，是藉着神的怜悯，人可以白白得到恩典。得恩典的人无需要付出，无需要付出，这些完全是神的作为，是一份礼物交给我们。礼物如果有所付出，就不是恩典，就是交换了，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交换。如果是交换，恩典就不叫做恩典了。讲一个故事，一位牧师他讲完道，一位煤矿工人走埋去跟他讲，他是牧师，牧师，我好甘心情愿，无论出乜嘢代价，只要神赦免我一切嘅罪。但系照你刚才咁讲，只要悔改归向神，信靠耶稣，就得白白赦免。呢个理由我唔相信，因为太便宜啊，因为太容易啦。牧师反问翻佢。啊，先生啊，你今日有冇翻工啊？嘅矿工回答：有，我今日落咗呢个煤矿洞做咗一日工。牧师再问：咁你点上翻地面噶？矿工答：哦，我要出矿洞啊，好容易啊，毫不费力啊，只要我一步。行入那个机器吊车，半分钟就出翻地面了。啊，个牧师接住讲：哇，咁快？你乜嘢都唔使做，朝一步行入个吊车就是出矿洞那个方法，你唔使自己左擒右擒，逐步逐步向上爬。只靠吊车同埋开吊车嘅人就得啦，真好容易啊！那个矿工 亡后的牧师。没错，我就容易啊，但是煤矿公司要预备这个吊车，要掘这条1800尺那个洞啊，还有要买埋这个吊车就不容易了。牧师说，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已经在十字架上面舍命流血，付了很多代价，那个救恩是有代价，不是你出的。我们罪得赦免是神白白的恩典，完全不需要付出代价，是我们接受救恩的人。现在哪一个想得到救恩就毫不费力，只要相信耶稣为你舍命流血就得，就能得救脱离罪恶。就好似吊车拉你出降矿洞一样，矿工岌岌下头，他最后明白了，明白这个真理，他立刻悔改跟随信靠耶稣，做了一个平安喜乐的基督徒。利未痛改前非，跟随耶稣之后，就在自己屋企大派宴席，开放自己的家，让朋友有机会认识主耶稣，去听得救悔改的信息。他的朋友好像他一样，差不多全部是税吏啊，或者其他的罪人。利未好想跟他们分享自己得救的信息，分享自己得救的见证，希望他们能够好像他一样，能够脱离罪恶，得救重生。耶稣出席这个筵席，不是好饮好食，更加不是跟他们同流合污，耶稣不是认同他们罪人的生活，但是他愿意跟罪人做朋友，而是想藉着这些这样的机会，藉着这些场合，将福音带到人群里面，是想万人得救。他最终的目的是拯救更多罪人，好像利未一样，同样可以脱离败坏的生活，认罪悔改，罪得赦免，最后成为神合用的器皿。在间屋外面观望有一班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哇，他们以为捉到耶稣的痛脚，但是他们不敢去问耶稣，又不敢直接去问马太、利未啦，他就跟耶稣其他的门徒发怨言，哎呀，为什么你们跟那些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呢？讲下何谓之文士。文士是那些抄录圣经的人，他们熟读圣经。法利赛是分别出来过一种圣洁生活的意思。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外表是很敬虔的，起居饮食注重卫生，对洁净的礼仪非常执着。好可惜，法利赛人所追求的只是外表的洁净，他们 内心啊，污糟邋遢，暗藏污秽，他们将摩西的律法原本没有的很多生活习俗，很多 由口传落嚟嘅祖先传统加加埋埋加落去，将律法增加到613条。好可惜，呢班法利赛人民士，佢哋遵行呢啲生活习俗同祖先嘅传统，反而将神嘅律法嘅真正意义忘记咗。最后呢613条，连搞到连民士法利赛人佢自己都冇办法去持守，一般犹太人更加冇可能去遵守咁多繁繁复复嘅律法，最后变成一种负担，令人失去自由。嗰啲假冒为善嘅法利赛人呢，就当然知道佢哋做唔到啦，因为佢哋自己都做唔到，佢哋反而冇同情心，反而藐视佢哋，睇低佢哋，话佢哋做唔到，仲当佢哋系罪人。耶稣听到文士同法利赛人嘅埋怨之后，有人佢喺隔篱听到，佢就咁讲，系圣经嘅31节、32节。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。耶稣用这个比喻去解释，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不过有两类的罪人。第一类，耶稣用无病的人去代表那些以为自己没罪的罪人，无病的人代表自己以为没罪的罪人。第二种，用有病的人去代表那些承认自己是有罪的罪人。大家分得清楚吗？有一种承认，有一种不承认，全部都是罪人。耶稣将他自己比喻作为这班病人所需要的医生。主耶稣在这里，他不单止讲他能够医治身体的疾病，他还强调他能够医治人心的心灵的疾病。最大的心灵疾病就是罪恶。法利赛人所信奉的律法613条啊，只是能够做到指出人你有什么错，你有什么缺点，你有什么失败。又举个例，假如一个犯奸淫的人，他知道自己有错；假如一个赌博的人知道自己做错，他们不需要你再一次再两次再三次这样去指出他们的错，他们不需要。他们需要的就是需要人帮到他，他们需要的是能够脱离这些罪恶的帮助。好像一个好医生一样，他不是单单指出你有什么病啊，你这里有什么病啊，你这里不妥啊，而是好的医生会不单止诊断出正确诊断你有什么病，还他能够医治你的病。难道主耶稣他不知道利未是罪人吗？他呼召他的时候，他当然知道，他还知道 法利赛人和文士同样是罪人，而且他还知道谁是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悔改得救的罪人，同样他知道谁是自称无罪同埋拒绝救恩的罪人。一个正常的人如果知道自己有病就会去找医生，法利赛人和文士将自己当成无罪的义人，无罪的人就是义人，就好像比喻这样说自己以为无病的病人。因此就算他们自己真正是有病，因为他们自己不承认所以就得不到医治，有罪都得不到赦免。病人需要医生，医生为病人存在，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边完成神的救恩计划，一切准备好了，一切完成了，一切做好了。主耶稣就是好似的医生，在诊所里面等候病人一样，那就看这个病人肯不肯入去，愿不愿意去看医生，来到这位大医生面前得到医治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召罪人悔改，不是召义人悔改。罪人悔改罪得赦免是耶稣呼召利未这个福音讯息，整个故事的福音讯息。救恩只临到那些愿意悔改转离罪恶归向神的人，只有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才会到神的面前悔改求赦免。最后一章第三章幻灯片，麻烦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，好配合我们今天讲的真理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错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可以这么说，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神是永远不会说谎，神是永远不会讲大话。如果我们以为神是说谎是讲大话，不过你自欺是自己呃自己。在结论的时间，这个最大恶极的税利利未竟然能够蒙主耶稣呼召得罪得赦免，跟从耶稣，甚至成为使徒。你们看到吗？这样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主耶稣不能够赦免的，没有，主耶稣是可以赦免任何一个人。 一个人能不能够得到罪得赦免，不是在乎他的犯罪有多少或者有多大，而是在乎他肯不肯回头悔改，离弃罪恶来跟从主。有个人这样讲，每个圣人是有一段过去，每个罪人是有一个将来。人的过去不可以注定他的将来，记住啦，人的过去不可以注定他的将来。如果今日主耶稣对你发出邀请 Follow me， 你跟从我来，你的回应是什么呢？刚才路德团契，多谢你们的献诗，他们最后一段歌词这样说，朋友啊，你愿否永远爱他？他是何等温柔慈祥，愿否我接受他为我的救主，那加利利人耶稣。如果有未信主的朋友，未信耶稣的朋友，或者你等待了很久，你间中或者有时听过这个福音的讯息，但你还未做出决定，神是继续，耶稣是继续发出这个邀请，邀请你认罪悔改，得到这个救恩。所以如果当中有未信耶稣的朋友，想知道多些耶稣传讲的救恩方面的信息，你散会之后可以跟我讲，或者以后有时间可以跟教会的牧师同工讲，教会是可以帮你，主耶稣是可以帮你。我们低头祈祷。亲爱的父神，你是值得我们赞美，值得我们的感恩，因为当我们还在仍然是罪人的时候，你就赐下救恩，你就赐下拯救，差派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以致我们能够得救，有永生的盼望。求你提醒我们，那些信了主都有一段时间的，当日亦都说主我跟从你的弟兄姊妹，有可能那种跟从已经离得耶稣越来越远了，跟主耶稣未能够建立到亲密的关系，离主耶稣越来越远。求你帮我们，帮我们重新检讨我们的人生观，检讨我们的人生，求你的怜悯，求你慈爱的眼睛一样看顾我们，亦都求你提醒我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以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阿们。